天南海北话细说。
听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那咱们又是每周一晚上五点钟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哈。但是今天呢，李进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主持人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千瑞。千瑞你好，跟大家说句 hello 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千瑞，相信有一些听众对我并不陌生了。如果参加十一月份感恩节活动的，应该见过我哈。
对呀、啊，就是假如您参加过希望之声感恩节的那个 party 的话呢，您就知道千瑞是何方神圣，何许人牙。嗯，好，那今天呢，其实千瑞哈，到时候就跟我们一起这个把这个新闻也好啊，小专题也好啊。等等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聊了哦。
其实只要是跟李进这位名人去学习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讲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比我还要强在汽车方面的知识方面啊。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听众可能跟我一样对汽车一窍不通，但是又不得不开车、
哎、
所以呢就要对跟李进来学习了。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你还别说，真是有这个怎么说藏龙卧虎的人哦，大有人在。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其实倒是可能千瑞老师你帮我问一问啊。
对，我得帮着听众朋友问问李进，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听不懂李进在说什么，哇啦哇啦说的都是很专业的东西哈、嗯。可是真的是我要把它变成一个通俗的话来翻译出来，对吧？
好的，那到时候大家记着哈，到时候千瑞呢会也一定帮李进呢，这是改进改进。假如有些地方讲的太给我这
太
干掉掉的啊，那不行，
那不行，真的是不行了啊。
好，那千瑞，咱们先这
言归正传吧。
言归正传哈、啊，
嗯，
先讲一下美洲的这个新闻。
嗯，好，你先来讲吧。
其实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有几条新闻是很有意思的，这个、
嗯、
而且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油价很有关系。
哦，快说。
怎么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自从1970几年呢，这美国在中东啊、就是那个以色列他们那个中东战争一开仗呢、
嗯、
然后这个中东产石油的国家呢就成立了一个欧派克，对不对
啊？对，
他们这个组织就说我们产油的一定是这个和团结起来，
对，
像这个西方啊，
那这岂不是就垄断了？
对啊，他说反正我们用石油作为武器。
哦，
那时候
很厉害。
当然后来这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很多人就说你看其实美国打伊拉克呢不就是为了石油嘛，对不对？
对对对，是有这种说法，尤其是前几年的伊拉克战争，那多少愤青啊举着棒子说这美国这简直是为了石油去欺负伊拉克
啊。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对吧？
就是啊，但是咱们这个就是好像这伊拉克打完了之后呢，这个油价可没有下降，对不对？其实现在油价也没有下降，反而上升。那怎么回事呢？而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就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啊，这个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它也这个引用了一个美国叫做美国能源资讯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的数据称呢，他说美国啊，就是以前是一个石油进口的大国，这个、
嗯、
啊，那其实他说他一半的这个石油的都是进口的。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像在有所下降、
啊、哎，不但是有所下降了，它这个数据称呢，美国去年年底啊，2012年底，它的这个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液体燃料生产国。咱们说这个液体燃料啊，还不是说只是石油，那液体燃料包括原油、成品油、生物燃料等等等啊、
嗯、
总之是能烧的，
对，
都算上。
那他会不会是以前藏着掖着不往出卖、哎、现在找到了以后开始往出卖了、
哎、这个也可能是啊，有些人就是那么怀疑，是不是啊、
嗯、
美国这个在哪儿这是窝藏着那么多，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现在油价攀升、
嗯、
那以前呢有一些这种石油的储存呢、啊
嗯、
就是以前不认为是很经济的可以生产出来的，现在突然间在目前的这个石油价格上面是可以很经济的生产。
嗯，
那这种石油呢就叫做这个油页岩的石油，它这个石油呢叫 shale oil， 它是怎么说，其实在这个岩地下的岩层啊，
嗯，
这个藏在那个地方，但是它平时它不是说你好像
说拿着就拿着
拿着吸管那么一抽就抽上来了现在它是要把一些这个液体啊、
嗯、
和这些化学物质啊沙子打下去，然后把这个油呢、
嗯、
就是从那个页岩里面给它释放出来。
那美国变成这么大的一个生产原油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中东岂不是完了？
哎，这个呢
没有限制能力了。
没有限制，这可能是确实是真的。那就是说他据这个数据的显示哈，他们就说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因为他这个石油是整天看着，就是连续11天就跟股票市场一样
对对对
啊，他看着啊，这个过去11天来这个原油的生产量，美国呢每天哈生产是1160万桶吧，咱们不计小数点的哈。然后呢同期呢这个沙地阿拉伯呢是1125万桶，你看它已经少了美国40几万桶。而且这个数据呢是每天都在增加，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说美国的产量越来越多，比中东还厉害，那我怎么平时加油那油价怎么只升不降啊？
只升不降，对，李进也是觉得只升不降。主要的原因是啥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这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啊，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呢，而这样就是说完全是一个供和求的问题，大部分的时间是供和求的问题。那现在实际上这个石油最大的这个需求国家是，你猜是哪儿？
我觉得最大的是中国。
哎，第二是哪儿？
印度。
哎，都在亚洲。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你有剩余的汽油，这个价钱呢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咱们就叫做拍卖价吧。对，那这个价钱当然你不能说哎，咱们美国生产汽油能不能够每加仑2块钱，那这个产油国就产油的公司就不干了。而我就是要能够用最好的价钱卖出我产的这个石油给我的股东啊服务，对不对？
对。
那当然现在假如你说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就是那么多，那他就会卖那么多。当然加州的这个汽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油价那么高呢？就是加州的这个政府有一些对汽油，它的这个加州的这个汽油，尤其是湾区的汽油呢，和其他州还不一样，它是对这个空气污染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提炼的要求。所以呢
就成本高。
对，就是实际上讲的不好听点，就是加州有点抠门。
对，是这样的，
就这样，
包括停车也是这样。
哎，那讲起加州还有一则新闻。
什么新闻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油页岩的这种石油储存哈。
对
啊，你知道吗，在加州的这个南部到中部这一段地区哈，原来呢他们最近已经发现了，这个联邦政府啊探测的发现，在南加州到中加州沿海一带，包括这个加州中央山谷 Central Valley 这个地方呢，有1750平方英里这个地层底下蕴藏着4000亿桶的石油。
多少？
4000亿桶。
哇，那这岂不是咱加州发了？
对，那么这个你可以说是，假如这些石油获准开采呢，加州就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石油开采的这个 oil boom 蓬勃。
我觉得太可怕了，你说这是增加多少就业机会？
哎，
哇，这真的太有钱了，工程师的那个工资会不会再涨一点？
当然，那有可能啊，但是就不只是石油工程师涨了，就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涨啊。他就说这4000亿桶的储藏量等于多少？
多少？
是沙地阿拉伯全部的储藏量的一半，就加州
一半，
哎，就是有那么多，而且呢是美国的已知这个储藏量的2/3，就那么
天
哪！哎，但是现在啊，就现在咱们讲这个美国这个石油产量啊，刚刚才说是已经超过沙地阿拉伯，这只是德州啊，德克萨斯州和这个 North Dakota。达科达州这两个州是主要的生产，加州的还没算上。
哎呦，那李金，我可得打断一下，赶快现在买房子，以后加州值钱了。
那你赶快得去加州中部的地方，不过那些地方那个地呢，早就已经给人家买下来了。所以呢，这是很厉害哈。
嗯，
就是咱们反正啊，听众朋友啊，这个注意啊，这个到底咱们加州能不能开采呢？这个布朗州长对这个开采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到至今为止呢，他还是采取一个中间的立场。
我猜想他可能是会考虑环保方面的问题。
哎，对，您讲对了，就是他现在其实很多的环保的这个组织呢已经是瞄准了这个州长，说你别批准啊，这个加州这个环境是那么干净，你一批准那还得了，
那是海洋会受影响的呀。
但是你想那么多这油，一定有人是在那流口水了。
哎，你说人的欲望就是无限的哈，为了钱真的是什么都肯做哈。
对，那好，这是美国的两则新闻哈。那其实呢这个咱们今天的时间看着点哈，那个现在是5:12，咱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回来继续跟大家。
天南海北话细说。
听众朋友晚间好，欢迎回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任鑫。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女主持是千瑞哦。
对，
哎，大家
好，我是千瑞，
在我们希望之声的那个感恩节的 party 上应该见过她。
这有完没完了，
哎，
换个场合，
换个场合哈，下次一定会你还会有见面的机会。
对，
好，咱们继续聊一下欧洲的新闻。这个欧洲呢有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两个和这个因为欧洲的汽车啊去年不景气，今年据说一路都是在下滑。
对。
所以很多这个汽车公司呢，它的这个生意哈在欧洲呢就实在是一蹶不振。
是啊是啊。
那随之的就是有一个问题，那这个汽车工会怎么办？那现在呢有一个消息，就是福特呢准备花 7.5 亿来关闭一个比利时的工厂。
关厂还得花那么多钱。
哎，就是官场他花那么多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呢？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当地他这个工厂叫做 Genk， 这个装配厂在比利时，那就是说有4000名按小时，就是小时工的工人。
嗯，
那这些工人呢，就说你不能说官场就官场，因为现在
你得够钱，
工会的这个力量还是有影响力的。
嗯，
那就是说50岁以下的工人将获得2年半的这个遣散费，就工资2年半。
我怎么没在那公司打工啊？
哎，千瑞，你不会生产汽车，您有没有拧过螺丝钉
啊？
哎，好啊，你现在学稍微晚一点啊。这个你看，他50岁以下2年半遣散费，那假如52岁以上的这个工人呢，就会拿到退休金，一直拿到他们达到65岁。
我天，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哎，那这个呢，就说是那么说哈、这个其实还有在欧洲呢，这个其实他们现在我觉得就像是在。像美国这个三大汽车公司两大破产、几年前一样，就是他们也是在走、就是说因为
在走下坡路，
工会的这个工人工资太高，那你这福利那么高、就像有一个美国的这个老板，原来是法国的这个政府想请他买一家法国的这个轮胎厂，结果他一看他说我没法买，
对，
你这个工人是3小时工作，1小时吃饭，另外3小时聊天，
天哪、
哎、说这、就是、
然后还动不动罢工
啊，然后他说这就是法国工人的这个工作习惯。
嗯，对，那谁买那样的工厂谁不就傻子了吗？
对，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欧宝这个牌子哈，其实在华人也是挺有名的，老牌子，挺有名的，对不对、那他在这个最近就是在这个这个欧洲哈，他有一个工厂是在这个荷兰这个地方，那他这个工厂呢叫做这个波鸿工厂。
嗯，
啊，对不起，他这个工厂哈，就是通用就说我现在实在是这个生意也不好，
不、
那你这工厂又这个
就是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这个工资又那么高，
那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工厂呢，就是我现在用不着这个工厂来生产车辆，但是我仍然想保持一部分的工人，不是全都给它遣散掉，
对，
那就是说把它转成车辆的配件生产厂。
好，
那他已经就是说先跟工会的领袖呢先大家谈判，谈判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好，这是我最后的提议给你、那他就说好，我回去让我的哥们儿们这个投票，
对，
表决。
那工会太有影响力了。
对，但是这工会呢这一次呢，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标题，他们说他们赌输了，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呢，他就认为呢他有这个谈判的地位。他说呢、
对，
这个工会领袖呢就跟底下的几千名工人说，我推荐你们，
对，你听我的没错，
对，否定这个通用的这个提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有更好的这个
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对吧？
怎么知道呢，他那么一说，好，这工人都说我们反对，我不喜欢这个
不要这个提议
啊，不要这个提议，我们一个工人都不能够这个失去工作什么这些那通用公司就说，那对不起，我就要提前关闭这个厂。
那这通用公司这心里是不是正乐着呢？
就有点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后来呢，这个通用公司的副董事长啊，他的名字叫 Steve Gersky， 他就说表示，他说这次失败了，可能在近期给通用带来更多损失，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呢，将对我们有益，因为我们可以更早的终止这个工厂这个轿车生产业务，反正也不赚钱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可能在明年年末他就开始终止生产，那当时这个厂就全都关，
天哪，
一个工人都没有了，到时候
那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 那个工厂的主管呢，就是说在一个声明中他说非常遗憾，这个工厂的这个厂员没有接受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提议，已经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现在他还没办法罢工，因为什么呢？这工厂本来就是一半开一半关的，
就已经停产了。
对，你罢工呢，就是更就是一点艺术都没有。
对
呀，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新闻哈。其实还有咱们亚洲有一个新闻，知道很有意思，就是我看有一个这个第一次，我是看到第一次哈，中国大众啊宣布召回384,000辆车修理变速箱。
什么？大众？
大众？
大众在中国销售可是一个神话呀。
对。
那中国人超喜欢大众的东西。
哎，对，其实好像是这样，就是在中国哈，这个民众是开大众
啊，对，
然后那个官员们是开奥迪，这两个都是大众厂底下的。
对，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中国以开大众的车为荣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它的价位啊，它的性能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都觉得大众的东西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哎，你说他为什么这次啊？我从来。你比如像这个大众、
嗯、
我就从来没说他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变速箱呢，李进早就跟听众朋友讲过，叫做双离合器 DSG 的变速箱。
嗯，
那这个变速箱呢，实际上已经是大众已经至少生产了差不多7-8年，还没有10年吧。所以呢，这技术
很稳定啊，
很稳定，很成熟的、
嗯。
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问题。
嗯，
突然间这个爆出来，这个大众是一下子要召回，就是从4月2号开始哈，召回一共384,181辆，来这个，因为它这个变速箱里边有个电子故障啊，或者是油压不足啊，等等等，会造成你开着开着车突然间。
但是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的，而且这个事情已经由来已久了。就我听说了，大众汽车是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啊、
已经拖了3年了。
那么久。
对，只是最近才解决，才同意召回这个事情。
嗯、
就是对大众的这个形象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我就不明白，是欧美都有这个问题吗？还是只有中国大陆才有这个问题？
因为欧美呢，就是我们都是其实任何有一种这个召回的哈，这个礼金都是绝对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
嗯。
但是那个大众的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过。那但是我知道，你比如说李进就猜了，有可能同样是这个变速箱，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在中国的大众有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大众没这个问题？说这个还是
我在想，是不是质检的问题？
嗯，
一个国家的一个质检体制的一个问题。因为汽车商他召回汽车基本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他主动召回，这显示出他的诚意，
嗯，
证明他是有意要就是维护自己的形象什么的。第二种就是不折不扣，就丑闻了，是不得不召回、
嗯、
那这相当于拿司机的这个生命安全来做赌注，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嗯，我也一直听说大众在中国现在卖得很好，所以他很傲慢、
哦、
很多就是一些车主都已经很难忍受他的一些服务的差劲呢、
嗯、
包括媒体对他的一些愤怒。通过这次的事情，其实按理来讲遭受这么多车，对于其他一些公司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数字、
嗯、
但是却被中国弄得沸沸扬扬的，肯定是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事情了。
哦，所以呢你说真是啊，有时候这个你好不容易多年建立的这个品牌啊，这突然间可能一夜之间呢，
对，
人家就导致你对你的车的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损失。
对，
哎呀，其实也很有意思，就说像他这种啊，你说会不会是就说假如3年这个会不会他在那儿和这个监管部门之间挂钩啊，这个、
嗯、有一些
啊
背地里的灰色的地带我们不清楚，
视而不见呐、啊嗯、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中国是大众最大的市场，比美国还大、
嗯、是的。
对，好，那个讲起中国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哈，最近啊、这个工业和他们叫做工业信息化部和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5个部门20号哈联合发布这个就是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的核算的办法，就其实就像我们这个 EPA 哈，你买一架新车那个都市走多少里，这个高速走多少里，这个新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刚刚发布出来。那其实这个其实它不单只和油耗有关，还和你的废气排放啊等等等都有关。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哈。据了解呢，就是假如它实施这个真正去实施的话呢，可能对中国的这个中小型汽车公司不利。
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说欧美的这些大公司，日本的、韩国的，它早就已经这是为了在欧洲和美国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呢，它的这个耗油量啊等等等就已经是绝对是欧美标准
达标了。
对，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是 和欧美标准看齐了。
哦，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个车随时就是我这车已经符合这个需要，但是中国中小型汽车企业就不行，因为他要花这个钱去
提升
研发啊，这个提升啊，这个，但是你这钱哪来呢？你小公司开发一个引擎，实际上是
真是优胜劣汰，
多少亿美元的这种，
我天
哪，对，多少亿，
趁早关门吧。
哎，所以呢，真是对这个中国中小型车啊，尤其是没有和这个国外的这个汽车挂钩的，那就会有时候有些影响。
好，
那咱们今天的新闻呢，就先播报到这里哈。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这个再跟大家继续回来，这个继续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小专题，我们有几个蛮有意思的小专题。
天南海北话题说，
听众朋友晚间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题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同时呢我们今天有千瑞和我一起做主持哦。
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所以现在心里超紧张。
超紧张，你假如听他讲的不觉得超紧张哈。好，我们今天这个在热线电话开放之前呢，讲两个小专题，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三款最 popular 的新车，好吧。那这个第一个这个小专题呢，就是这个你知道驾驶乐趣和你这车有多豪华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在想应该有直接关系吧，因为如果开一辆好车，那种心理的满足感会非常喜悦的，然后好车的性能也好，所以开起来应该是非常舒服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新闻是根据一个欧洲的保险公司叫 AXA， 他2012年呢对这个英国的这个车主做的调查，他说呢，他说我看就是是不是越开越豪华的车，他这个车主呢对驾驶的乐趣哈，就是越高，
应该是吧。
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他的排名呢，我发现是有点是这样，又有点不完全是这样。怎么说呢？排名第一的是谁？宝马。就是根据调查哈，宝马车主里边82%是快乐的司机。
哇，那是蛮高的哈。
那这个其实呢李进是深有同感，我第一次买了宝马的时候，我天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想，哟，能够开着这个宝马真是人生一大乐事。这个第二个那个排名呢是一个超跑车，英国的这个 Austin Martin， 这叫奥斯顿马丁，那有78%的车主啊都是非常享受开这架车。但是呢大众化的这个车主呢也有很多的人都说他们也同样喜欢，比如说这个下面第三第四的排名有本田和这个法国的雷诺，75%都是快乐的车主。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令人诧异的是呢，有两个牌子哈令到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一个就是沃尔沃。哎，这沃尔沃这辆车
对很安全的一辆车呀，
又安全又豪华。这个他说只有46%的沃尔沃的车主呢是喜欢开车，
46%，
只有46%，还少个一半，
太低了。
哎，太低了。那最不令人理解的是法拉利车主只有57%享受开车。
但是法拉利可是特别豪华的一款车。
没错。所以呢他说最影响驾车乐趣的因素是啥呢？就是费用。包括汽油的费用、维修保养的费用、保险的费用。其实大家知道买一架车可不是那么简单，对不 对,
对
一买了成一个车主呢，随后这个烦恼也就来了。哎，所以就说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这是根据 AXA 的这个调查，但是他们其实为什么要做这种调查呢？实际上还是保险公司嘛，他是最担忧的就是这个事故增加。他认为假如你开起车来非常愉快的话呢，他就感觉到呢这种人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注意力会集中一些，假如整天觉得不愉快感受压力的司机呢，他关注路面的这个路况的注意力就欠佳，那就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的可能性。
那是开车太愉悦了就容易开快车呀。
哎，这个
也挺危险的，
说不定哈。那个这是一个这个咱们这叫它一个花絮哈，这个大家听了。好，另外一个你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闯红灯照相机的呢？
别提这事儿了，一提我就上火。
哎，
刚开车，刚开始学会开车嘛，不太会看红灯，找不着红灯方向。
您不是色盲吧？
当然不是了，经常闯红灯。
哦， 但是就说呢，其实湾区有很多的城市哈、啊，大家尤其是比如旧金山呐、啊，或者其他一些城市啊，都有这个闯红灯的这个照相机。
对，你看那个栏杆上面那个小摄像头，就是。
嗯，还有一点，不是那个你看那个交通灯上面有个小的那个摄像头，那个不是红灯的那个。红灯一般来讲都是在路边，在就是你比如说要过十字路口的，它不会在这边的十字路口，一定是在那边的，因为它闯红灯嘛。顾名思义，你不能把这个照相机装在这边，它是装在对面马路那个地方，就是等你冲了红灯之后，它再给你就
咔嚓一下，
刚刚在这十字路口上它给你照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盒子，一般来讲都是绿颜色的、黑颜色的，就是不是那么显眼。但是只要你过马路，突然间你觉得前方有一个闪光灯闪了一下，您就准备吃牛肉干吧。
嗯，据说要500块。
哦，
对吧？
对，500块，说明还是轻的。对，所以呢，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不少城市啊，他们觉得他们准备撤下这个红灯。你看，您真是有福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很多的时候，他照出这个像，这是不能用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超过一半，这个有点模棱两可啊。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认为在法庭上站不住脚的。所以，你知道美国呢，这个对这个你吃了罚单，我可以上法庭。我认为我没有闯红灯，你认为我闯红灯，好，咱们去跟法官面前去辩呗，啊，就这样。
其实很浪费人力、精力、时间。
所以呢，从政府的观点来讲，也有很多人觉得你政府是这个，就是想避免交通事故哈，你就不要，这是你是让警察在那儿行不行呢？这弄一个红灯照相机呢，有点像是专门给市政府赚钱，而不是说真正的去这个保证这个十字路口的安全。有不少人是这样抨击政府。那现在就说，其实有不少湾区的政府已经开始逐渐的哈，这个把这个摄像机拆掉，我知道像 Cupertino 好像就全都拆掉了。
其实作为一个司机来讲，我是希望它拆掉的，这样的话我可以避免罚款。但是作为一个安全角度来讲，我还是觉得其实它是一种监控了。
嗯，好，反正千瑞知道心里有点压力啊，记着啊，这个尤其是在旧金山哈，嗯，这个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三款新车，这三款新车呢都是属于中等这个级别的。而且是最受欢迎的几款车，
比如说，
先生，我问一下，这个一讲起这个丰田最受欢迎的是哪一款车？
丰田最受欢迎Camry。
Camry。好，这个本田呢？
本田雅阁。
嗯，
很顺口。
哎 ，Accord。然后呢，今天是把这两款车呢和一个马自达的
马六，
马六，
他们三个比在一起，
哎，跟他们比一起，因为什么呢？这个那么说好了 ，Camry 呢是去年。这个出的
啊，
上市的那 Accord 呢是今年上市的，那个马六呢是明年上市，就说是明年款，那是今年大概夏天之后上市，那这款车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评比，很有意思，就是你想一讲起 Camry 呢，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 Accord 啊，这都是就是简直是就是冠军和亚军，哎，突然间杀出个这个马六来。
但是马六一直是以时尚来著称，他一直走时尚路线，他的色彩呀，他的流线型啊，其实很受人喜欢的。
那这次呢，据说啊，他在这个车辆轻量化，你千万不要以为重的车才安全，因为这个轻量化就是不单指就是操作灵活，对不对？而且和省油有很好的这个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他们评比了一下这三辆车，结果呢，在这几个著名的杂志呢评比呢，我看了一下呢，这个评比的结果呢很令人诧异。谁排第一呢？我咱们先说谁排第三好了。
好，你说吧。
颁奖都是先从第三开始，对不
对？
对
对。
好，这个季军呢就是丰田的 Camry。
季军。
哎。
第三。
对。
丰田。
哎。那亚军呢就是。
我猜。
啊。
马自达。
哎，还不是，您猜错了，是雅阁。
那冠军岂不是马六了？
哎，对，就是冠军反而是马六。他为什么那么说呢？他说啊，这个丰田的这辆车呢，就说其实他其实很大家都知道 very reliable 啊，开起来很舒服。但是呢，就说你把三驾车同时一比呢，你就马上看得出哪家车好，哪家车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先讲丰田吧。他说这个丰田哈，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车，他觉得呢，这个丰田的最好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就是它油耗比较低一点。第一，这个三驾车实际上油耗就差每加仑就1英里而已，这实际上三个是非常接近的啊。千万不是说一个人是 占了
差很多，
哎，差很多，不是这样。然后呢，他说里边的那个空间比较大，价钱也非常公道，但是呢，他说整个车呢开起来哈，就觉得这个弹簧好像硬了点，然后呢，这个但是硬的弹簧并不表示这个车灵活，而且这方向盘呢有点就说有点这个
紧，
好像打了麻药一样，有点反应不是那么灵敏。然后呢，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身的这个倾斜又多一点，
嗯，
也就是说，就觉得这就是开起来呢就不是那么爽。
嗯，
你比如说为什么宝马82%人喜欢开宝马，就是它这车就是
很稳
很贴身，哎，这样。那第二呢，咱们讲雅阁哈，雅阁呢就是它这个是开起来不错，这个这刚好是这个丰田没有的它都有，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变速箱呢，它是用一种叫做无级变速箱 CVT， 但是这个反应呢就是有点 sluggish， 然后呢它这个比如说这个噪音呢，这个风的这个噪音和轮胎的噪音还略显得高一些，就是在同款车还不是那么好。但是它这个 Accord 呢，它的这个防撞，就是撞击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评比呢，是美国保险公司它这个评比里面最好的一个。
哦，也就是比较结实。
对，也就是说，其实结实是这样，不单只要结实，该撞该这个凹进去它是凹进，因为它一定要凹进才能吸收这个撞击的能量啊！你千万不要说买一架车跟坦克一样撞了之后啥都没有，那时候那就说那冲击力就全都到你身上。
哦，
对吧？你想一想，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从什么地方跳下来，你的膝盖都要弯曲一下，对不对？那假如你说我膝盖不弯曲，噔那么一下子，那你那个全部的那个，对。但是呢，马自达呢，它不但只在安全方面和阿库尔一样都是保险公司那个就是加号最高的那个哈，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性能啊等等等都是觉得非常好，就是就像一个刚刚是非常这个贴身的这个手套就开起来，有这种感觉。
被你形容的，
哎，
我都想去买了。
咱们到时候试一试，说不定咱们请哪天请马自达的这个销售跟咱们谈一谈这个马六哈。
啊，好，希望有这个机会。
好，我们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呢我们开放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题说。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和钱蕊今天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我们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哈。第一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三后 C 的李小姐打电话上来。李小姐您好，您在线上咯。
哎，你好李静。
哎，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部车是2010年的宝马车，
嗯，
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去买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次买这个欧洲车也没经验，就是玻璃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什么防晒的，就是没有黑色那种。
嗯。
然后我现在就想拿去换，我不知道怎么换，好像呢有的人说拿去做就是上面给它粘上一块什么塑料纸啊。
嗯。嗯，对。
那我觉得那个好吗？还是说全部换掉？
哦，是这样子，你不用把那个玻璃换掉哈。您讲的就是他们叫做这个就是防晒膜，
对，
这个实际上呢都是它不是说工厂就是一出就马上有的，那有的工厂有的工厂没有，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呢都是由这个专门这个做这个防晒膜或者是给你用特殊方法贴上，对，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很多其实每一个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专门给你做防晒膜的，所以您不需要就说好我现在要把玻璃拿回去全都换，这个那这个价钱就太高了一点，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那就是说您可以去找一找在这个黄页上啊，这个专门做，其实任何做这个汽车玻璃的他们的那些公司呢都会有帮你做这个防晒膜的。
那修配厂可以做吗？
都可以，就是但是呢最好不是说只是普通修车的，因为这个你也要找这个专家，他这种专门做汽车玻璃的人，他整天都是做和玻璃有关的，所以一定要找这种来帮你做这个防晒膜哈。防晒膜当然有很多种，有很黑的，有的呢外表看起来像镜子一样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到时去选择一下。嗯，好，希望回答李小姐的问题啊。我们下面还有一个 Fremont 的听众朋友张先生打电话上来。哎，张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你好你好。对，你好李静。
哎，张先生。
喂，听不听到？
听到。
喂，
可以听清张先生。
就是，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前两 个星期好像讲过一次，是那个弯曲的就是冲锋灯照相的那个问题，好像我没听清楚，有没有，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那个其实没有冲锋灯照相哈，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就刚刚讲了，就是说呢，现在有不少城市呢，他已经把这个冲锋灯的照相机呢拿下来了。为什么呢？一方面有人就说这个政府装这个灯呢，实际上是想赚钱，
投诉太多了。
第二呢，就是他这个照相机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很准，所以呢，他们只是统计啊，一半的这个照的这个相呢，它是不能用的。
对，
所以呢，他就觉得
收不上来罚款。
其实这个钱呢，实际上很有意思，我刚刚忘了一件，不是说装了就完了，实际上是装这个照相机的公司和城市互相之间分红的，就是说我每照一张相，这个相的罚单多少钱，这个公司拿多少钱，然后这个市政府拿多少钱。那当然就是说，假如市政府觉得说我这个钱没有什么好赚头，我有权把它
就不做了。
对，就不做了啊。希望回答了张先生的问题啊。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小姐吗？
哎，对，是我。
李小姐，您是哪个城市打来的？
Sunnyvale。
好，李小姐，请说您的问题。
对，我想请你评价一下 Mercedes GLK350 这个车款怎么样，从性价比和实用性，就是平时作为一个家庭的上班用，家庭用的怎么样，谢谢。
嗯，其实这个 GLK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 SUV 哈。那个其实GLK 呢，它有ML350 和 GLK350 两种级别不大一样， GLK 稍微再高档一点。那这个 GLK350 呢，假如我要去买的话，我推荐您去查一下，它有一个叫做是那个 diesel 的这个 option 柴油的引擎。因为像这种这个 SUV 啊，我们讲的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说，跨界车啊，或者叫休旅车啊，它这种车呢一般来说呢油耗，因为车重，车绝对都是四五千磅的那种庞然巨物啊。
对，油耗。
那这种车对油耗确实是很厉害。那唯一的就是用柴油的这种 SUV 呢，它在高速公路上呢还真是可以一加仑几乎跑到差不多接近30。
哇。
就是27.8啊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跑得好的话。那汽油呢一般来讲实在是不行，都是差不多21.2啊 ,23 啊这样子。那个 GLK,您可以其实这个奔驰的 GLK350 呢，和比如说这个奥迪的这个 Q7 啊，和这个宝马的 X5 啊等等的都可以做个比较，因为这都是同一个级别的车，您尽管去就是自己去亲身的这个测试一下他们的因为这些都是比较高档的 SUV, 所以它里面的那些这种这个可以选配的这些东西呢都很多，而且都是很多和这个高科技有关的哈。那个完全是看您喜欢哪一款，其实他们这三款车都是不错，李进推荐您都去就是去测一下。嗯，好，希望回答三六六我们听众朋友李小姐。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洪小姐在线上。
我有一个 Camry 19万 mile,
嗯，
那就是说它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早晨起来打火的时候稍稍好像要熄火那样，但是一开起来就没有问题了。那我这种车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开呢，还是我可以想着马上要换车？
您的是四缸还是六缸的引擎呢？
四缸。
四缸哪一年的？
98年。
好，其实呢这个98、99、2000它的这个 Camry 哈，其实这那几年的 Camry 其实是非常不错，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20万、20几万里的那个车，一样开起来就跟其实感觉到就跟差不多新车是一样。其实呢就是洪小姐呢，您这辆车可以继续开，只要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您就最多也就是保养的时候记得换油换水啊，然后那个轮胎啊刹车啊保养一下，其实就已经很不错的。这个 Camry 呢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才在这个开车人士里面，哎，就是这个口碑非常好。那好，杰瑞，咱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好，
那我们呢是每周一呢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讲这个任何有关汽车的问题。假如您这个有任何关于这个想知道，欢迎打电话上我们热线上来。好，那我们今天再跟这个听众朋友在空中说再见，下周我们会继续从空中为大家服务咯。
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